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呢，美中谈判持续进行，再加上特斯拉和 Alphabet 的大型科技股表现强劲，所以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在今天双双创历史新高。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0.99点，上涨了 0.47%， 报6615.28点。纳指上涨207.647点，上涨了 0.94%。 道指呢是上涨了49.23点，上涨了 0.11%。 费半呢上涨了58.09点，费半上涨了 0.97%。 在标普的11大板块中，通讯服务上涨了 2.33%， 非必需消费上涨了 1.1%， 资讯科技上涨了 0.82%。 也就是说，上述的这三大板块中，通讯服务、非必需消费还有资讯科技呢是领涨，防御类型的股票是普遍走弱的。川普在周一发文说，美国已经和中国针对 TikTok 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他会在周五呢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来敲定具体的细节。川普在周一主张说，企业财报呢应该从季报改成半年报，因为按照季度公布财报呢，往往导致人们会过度的关注企业的短期利润，而忽略长期战略增长还有可持续性。不过呢，虽然川普提议啊，这个事情还是要经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才行。那么本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是我们说的 FOMC 会议临近，市场完全已经消化了降息一码的这个预期。美国参议院呢，周一稍晚对联准会 Fed 理事提名人米兰进行了人事同意权的全院表决，米兰是有机会出席16号到17号的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的。看几条个股消息啊，特斯拉在今天呢强劲上涨 3.62%， 每股 410.26 美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表现不俗，收盘上涨 4.49%， 每股 251.61 美元。英特尔也是收涨了 2.87%， 每股 24.77 美元。再来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就业市场降温呢，再加上通货膨胀数据持稳，几乎可以肯定啊，本月会降息一码，但是呢，后续降息步伐仍然是不确定性。E-Trade 的策略师 Larkin 他说，联准会虽然是着重就业，但是呢，还是要兼顾抑制通胀。市场的焦点将会集中在主席鲍威尔的记者会谈话，还有呢，就是这个点状图的预测，来研判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摩根士丹利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他呢建议说，要逢低布局，预估呢标普有望在2026年中上看7200点。瑞银财富管理部门 Brian 他预测呢，联准会到2026年的一月会累计降息四码，配合企业获利的动能，所以美股牛市呢仍然可能会持续。再来关注一下能源，原油期货价格在今天收高，这是因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再加上呢，美国总统川普向北约国家施压，要求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投资人评估啊，说这两件事情对油价的影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5美分，上涨了 0.67%， 每桶 67.44 美元。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1美分，上涨了 0.97%， 每桶呢 63.3 美元。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分析师说，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遭到攻击，再加上川普对俄罗斯原油买家施压的压力在不断的加大，就导致周一呢油价上涨。他说呢，背后还有很多关注大于油和油供应紧张的担忧，这就支撑了市场。两位业内消息人士周一说呢，俄罗斯西北部城镇的一家大型炼油厂在周末遭遇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之后，已经暂停了它关键的加工装置。川普呢在周六表示说，美国呢早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新的能源制裁，但是前提是所有北约国家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且采取类似的措施。那么瑞银分析师说，上个月中国炼油需求强劲，再加上美国原油库存下降呢，也在支撑了油价，而中国疲软的经济数据打压了油价。 投资者正在等待9月16号，就是明天和后天，美联储会议的利率决策。预计呢，联准会将在这次会议上放松货币政策，较低的借贷成本，也可能会提振原料的需求。同时，在今天呢，美元对其他货币下跌，这也有可能刺激原油需求，因为美元走弱就让石油对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人来说更加的便宜。我们再来关注啊，川普和库克之间的法律争执的最新的状况。在刚刚过去的9月14号，川普政府呢再度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提交了文件，重申说川普总统是有权把美联储理事库克免职的。那么这场法律攻防正值美联储下周举行利率决策会议之前格外引发关注。川普政府说呢，总统在正当理由下是有权罢免理事来维护美联储的公信力。此前库克被涉嫌几年前的房贷欺诈，司法部呢已经展开调查。不过华盛顿地方法官科布在9月9号有裁定说，这些指控呢发生在库克就任之前，恐怕呢不足以作为解职的根据。库克随后也是提起了诉讼，指控川普侵犯了他的正当程序权利。那么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上诉阶段，如果法院支持川普政府，库克恐怕就没有办法参与9月16号到17号的美联储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这次会议呢极有可能会迎来降息，这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焦点。在今天周一，中共指控英伟达违反了中共的反垄断法，并且表示呢将会加强对这家全球领先芯片制造商的审查。这个举措呢是发生在中美两国在本周举行的贸易谈判之际，因此呢也是加剧了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初步调查发现英伟达在收购网络和数据传输公司 Mellanox Technology 时并没有遵守规定的条件，也没有提及任何处罚，但是呢，他会表示会进一步的调查。中共监管机构在去年12月就表示正在调查英伟达因为69亿美元收购这个公司可能会涉嫌违反规定的行为。这个交易在2020年中共监管机构给予条件后是批准完成。那么英伟达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制造商，已经成为美中贸易战的核心。公司受到拜登政府实施的芯片对华出口的限制，这些限制随后被川普总统进一步加强。在八月份的数据呢出炉了，说中共的经济再次受挫，投资下滑，需求低迷。这是来自彭博最新的报道，中国经济在八月份呢再度传出了坏消息，投资、工业产出和消费在全面放缓，放缓的幅度已经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这就显示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是再次受阻。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中八月份中国工业产出同比仅仅增长了5.2%，创下一年来最低的增幅，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增幅仅有3.4%，低于预期，而固定资产投资更是陷入停滞，年增只有0.5%，是2020年以来的最差表现。需要留意的是啊，这些数据呢还是来自于中共透露的数据，众所周知真实的情况应该还会更严重。分析说投资下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拖累，那么市场就立刻做出了反应，中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了2.16%，这就反映出投资人预期中共央行可能会被迫放松货币政策。虽然沪深300指数小幅上涨，但是香港联合银行经济学家卡萨诺瓦他直言说，这些数据呢就证实2025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会大幅度的降温。问题不只来自于内部，出口更是降到了4.4%的低的增幅，正受到川普新一轮关税政策的压力。而国内房地产低迷，反过度化的运动导致呢钢铁、化工这些行业产能缩减，也让企业和就业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虽然说中共呢一直在喊信心，喊有信心在喊话，说全年呢还是能够维持5%左右的增长目标，但是它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内需不振，再加上通缩阴影仍然挥之不去，中国经济的真实挑战其实呢外界认为才刚刚开始。中国经济呢已经进入结构性衰退的深水区，短期靠着印钱或者是刺激消费并没有办法解决，全球市场需要更加的小心。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